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大视野》第22期。今天我们主讲的题目是2021年美国经济形势的展望。主讲嘉宾 Greg， 由 Greg 开始，好吧？
好，你忘了一下，那个提问嘉宾吴敏。好，这个问题呢有点难讲啊，因为呢这个问题标题太大，讲2012年美国经济的展望。那么美国经济到底怎么展望呢？现在美国碰到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危机，可能要高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远远要大于202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呢，对拜登政府上台，事实上是接了一个烂摊子。Trump 4年当中对经济上的贡献，最后是一个负增长来交给了民主党的拜登，所以拜登政府确实面临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所以大家也关心这个2021年美国经济到底会怎么样。那么我呢就先做一个引子吧。整体来讲，这个经济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呢美国现在的 GDP 是倒退了31%到33%之间那么大的一个位置啊，第三季度根据华尔街的那个报道。那么呢，要在2021年面对的情况是什么呢？大概整个累计失业的人口有3000万到4000万，因为美国的失业人口统计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它只统计6个月以内失业的人口，6个月过了以后呢，它就不再统计这部分人了。就这部分人呢，就理论上讲，就给他们去拿救济金了，拿失业救，不是失业救济金，就是拿社会福利救济金。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失业是人为的，是灾难引起的，并不是他们个人有什么问题，这些人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失业率之高也是那个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候也没有遇到过那么高，当时的失业大概就是15%左右，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可能总体已经超过了15%，这将近3000万到4000万。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那么拜登政府要怎么做呢？首先呢，他根据那个根据华尔街的一些经济预测，他可能呢要美国的联邦赤字3.3万亿呢，要推出一个10年财政支出5.4万亿美元的方案，这个还是保守估计，对吧？有人提出这个可能是10万亿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主要是针对了几个板块来进行那个来进行救助的。第一个是贸易板块，对吧？在贸易板块上，那么它可能会维持对中国1100亿的消费品施加7.5%的关税，这个可能它不会改动，那还是要加税的。那么在移民政策上呢，这是第二个东西。那在 Trump 任命的这几年当中，他对移民的方面呢是完全逆转，不管你是有理由没有理由，一刀切都就几乎是不开放。那么在移民政策上呢，他可能会对那些儿童，就是入境者的返回到出生地可能会暂缓。那么对移民呢要进行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他需要得到参议院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否则的话呢这个移民政策改变呢也蛮难的。第三个呢是财政，那么财政呢它包括了就是要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刺激，刚才我讲的可能是5.4万亿，可能是10万亿，在他上台的，当然他提出是10年施政计划，那么但是事实上美国总统只有4年的任期，对吧？下一届任期是不是民主党共和党，现在还很难说。但所以这个财政施政呢，另外它一个主要的点就是要把那个给在 Trump 政府执政时期抵消的美国的1.5万亿的税收，可能要加回来。那么这个加回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美国海外的企业，也就是讲美国的跨国公司，从海外拿回来的那些资金，对吧？以前的 Trump 呢是从36%的税金降到了21%， 那么拜登呢要把这个上调到 28%， 但是这个上调也要通过国会同意。所以呢，如果这个能上调到 28% 的话呢， 1.5 万亿的财政的减少的税收可能会弥补2%。这个话讲起来有点拗口，也就是讲在 Trump 执政的四年当中，美国的少收到的税是 1.5 万亿，是企业带进美国的税。那么如果这个调整从 21% 的税收上涨到 28% 的话，它可能会填补这个三分之二的税收。那么这个是一个假设，是不是能够做到还不知道，是吧？那么这个数据的来源都是JoeBiden.com 他的竞选网站上面暴露了这些信息。那么下面那个呢，他当然就我刚才讲的，他的大动作是贸易、移民、财政、环保和医保。那么环保呢，就是要提出的，就是可能美国会回归很多世界那个世界公益组织，对吧？就是要新一轮的刺激方案，可能对美国一些节能措施，对吧？那些无污染的节能措施会有新的一轮的启动，包括了锂电池的板块，对吧？包括了一些那个太阳能的板块等等，这些都会作为新一轮启动美国经济的一个方向。那么医保方面呢，那是一个更棘手的一个问题，因为奥巴马的医保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这个基础那么在川普执政时期进行了一些改良，但改良的范围呢也没有达到川普想要达到的范畴。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拓宽医保覆盖的范围，就是对一些有些州认为可以不买保险的，可能会强行的实施，就是每个人必须要买保险。那么这个呢也需要通过共和党的控制的参议院来通过。但是另外再补充一个消息，最近在 Georgia 两名议员，就是参议员的议员的选举，可能民主党会胜出。如果这民主党胜出的话呢，那么参议院呢就是50-50，所以呢50-50的话呢，副总统是有一票选举权的，那么也就是讲民主党会高出了一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能如果这个州能够达到这个情况的话呢，也就是 Georgia 这两个参议员被民主党拿下的，那么呢这一轮新的经济启动的改革和复苏可能会做得比较好。如果参议院还是掌握在共和党手里，那很多的扯皮事情就会没完没了，所以在拜登四年当中也很难做出富有成效的改革。所以呢这个两Georgia 州的这两个补选的或者想重新选举的参议员的议员的那个存在就变成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以后呢，就是不管这一次谁上台，对吧？特别是拜登是在民主党里面属于比较温和的富有共和党理念的保守派，对吧？但是共和党未必是这样认为。那么他的这一轮经济启动呢，事实上又回归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回归到那个凯恩斯主义。就凯恩斯主义最终的提出的结果就是货币主义和新凯恩斯的学派相结合，也就是形成了叫新古典主义的综合。这怎么理解呢？这讲起来又有点拗口。就是凯恩斯主义就是国家要有动作，国家要有控制力，那么发行货币是在这其中之一。那么它有别于古典的经济学，它是要靠价格和利息来推动这个整个的就业的完善。那么通俗一点讲，就是要不断的发行货币，实行国家或者政府有能力有控制的改革和一些职业的引导，才能恢复经济。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西方现在所认同的叫新古典主义的综合。但是呢在墙内的一些学者他们也打出了一个什么 Trump 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这个完全是脱离时机，然后对美国的现状不了解的一种自说自话，这个不代表新古典主义。如果这一次那个拜登能够推行再继续那个印刷货币投放市场来引导国家来引导一些大的板块的推动和就业的推动， 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新古典主义。所以这一点我要做说明。那么另外呢，我最后要讲一点是什么呢？其实事实上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美国有1500万的那个房贷，那些主人都还不出贷款。这里面当然有享受美国目前 Fall Balance 计划的那个得益者，那么打一个对折的话，也就是有750万的房贷是已经进入了坏账了。那么这个比例跟2008年只有380万的坏账也高出了一倍以上。但是呢，现在那个租客，就是租的房子里面不付房租的比例可能也高达1000万。那么如果这些问题一下子爆发出来，2021年会产生一个很深重的打击，就是有那么多1000万的人如果不能还贷，被房东驱赶，那么同时房东又不能去还贷，这个是一个负一个什么叫循环的一个负增长。那么这个如果一下子都爆发出来的话呢，那就会引起美国可能是3000万人流离失所。所以这个是一个世纪性的灾难。那么这个呢，也是摆在民主党政府前面到底怎么来处理。你不能无限制的救市，但是也不能无限制的免费让他们就是住在房间里面不要付房租。所以这些问题就是2021年美国的现状。但是不管怎么讲，现在华尔街有一个新的流派提出，作为美国美元是一个世界货币的流通货币和第一的强势的货币，它可以有贬值的空间。现在美元就是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贬值了 10%， 美元的 index 它现在已经只有1美元只降到了9毛美元，但是历史上美国的美元可以降到6毛5分，就是还有贬值的空间，这个贬值的空间还在安全的范围，美国可以在大规模的印刷钱，这是华尔街最新流派提出来的一种设想。那么这个设想是不是民主党采纳我不知道，但是呢，说明是有退路的，并不是讲2021年的在重大的房贷危机前面和租客危机前面民主党是没有手中没有牌的，是有牌的，就看怎么来走好这个牌。好，我大致就介绍到这里，希望下面请你们两位提问。
好，你讲得很好，格雷克。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现在2021年美国面临的这些经济的难题，就完全由于特朗普留下这个烂摊子啊。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非常有可能，我昨天看了一篇 CNN 的报道啊，罗斯福当时采用的办法就是从下而上，就是对刚才你说的那个失去房屋这个房客会被驱逐这个状况，就是他面临着这个很多月的房租没有交，而且面临着这个房东的银行的还贷面临很巨大的问题啊。好像这个人数有4000万，看应该有1500万户，还是人数有4000万这么庞大的群体啊。我觉得拜登需要像罗斯福那样，把这部分人照顾好，先照顾好，给他们足够的这个救助，然后让他们就业，让他们就业，也就是解决这个金字塔底层这个被遗忘的这一帮人，首先把这帮人解决好，然后才能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就能够把它挽救回来。那么你对于这个罗斯福这个当年这个做法，拜登会效仿他也是怎么看的？会不会效仿罗斯福这个作为啊？
这个问题很好。罗斯福当时执行的新政启动了美国国家建设，美国现在你看到的高速公路，那个时候的铁路，对吧，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建设的。所以罗斯福以后的新政看到的一个美国是一个崭新的美国，他把高速公路建设的相当完美，相当漂亮，高速公路通到了每一个城镇，通到了一些不毛之地。那么这个以后美国的高速公路都是各个州在加建，所以建设的规模都很小，所以呢 很多那个墙内的同胞跑到美国看了美国，想哎呀，美国看上去很破烂，对吧？那个好像没有像上海、北京、深圳高楼大厦林立。当然，这个是一个观念问题，在美国不认为高楼是一种现代化的象征，对吧？这个理念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事实上，美国的基础建设确实，已经很长时间那个州政府没有能力搞。比如讲加州政府他那个财政是赤字的，他要搞基础建设，要搞一条从旧金山通往洛杉矶，通往圣地亚哥，再通往拉斯维加斯的高铁，讲了很多年，筹款老是筹不足，最后都启动不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3000万的失业人口，可能还高于这个，就是 coronavirus 那个 vaccine 那个疫苗给每个人打了以后，就是可以讲都可以出来工作了，但是可能永久性不能恢复的工作大概会达到2000万，顶多能够解决1000万的劳工。因为像很多餐厅酒吧，很多服务性的行业关了就关了，不可能有人再会去开。还有大的很多那个像 Macy's 这种大的百货超市，它关了就关了，它都走向了网店。那么这种现象呢，是那个罗斯福新政的时候是没有碰到的。因为现在一下子又华尔街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板块，他们称为叫新经济板块。简单的讲，新经济板块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的那个经济融合了新的领域，比如讲融合了那个 cloud， 对吧？或者融合了一些就是用互联网来进行更多的人际交往，像 Zoom 的，就是那个我们今天现在用的这个系统，这一些的板块都叫新经济板块。那么这个新经济板块呢，大部分盈利很少，也不一定的盈利，但是呢，它确实代表了美国仍然是世界高科技的火车头这样一个趋向。所以呢，今年那个S&P 500指数只涨了10%几，那么纳斯达克涨了超过了30%，就是因为这个新经济板块还在不断的驱动，所以呢，它是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新的预测和新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能取代的。所以呢，美国从长久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短期来看，要解决3000万、4000万人口的失业，政府不出手是很难解决的。那么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如果美国启动新一轮的基础建设，大概能够解决不少的那个劳工，但是呢，要从这根本上解决一个3000万以上人口的失业，难度很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政府硬压着房东不能驱赶房客，但是房东又没有收入，也不能还贷。其实美国的情况是这样，房客很可怜，房东也很可怜。大部分的房东都是贷款的，并不是自己有多余资金的。有些房东都是老年人，他们靠这个房租来维持自己生存的。那么你现在房客不交房租，大概现在不交房租的比例可能各个州不一样，大概达到人口的20%到30%，但是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情况如果再这样继续恶性循环维持下去的话，确实会影响美国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走向。那么这个难题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做法，他给房东房客同时发补贴。那么现在美国情况是什么呢？给房东发补贴，因为你失业你拿救济金，对吧？然后呢你不交房租也没问题，房东不能驱赶你，但是对房东的没有补贴，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房东没有补贴，就只给你可以延缓付房贷。不但延缓付房贷，你还是延缓，并不是讲你可以不还。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应该联邦政府跟各个州要密切的协商，要找到一条途径。这个途径如果解决不好的话，明年会引起动荡。那今年本来应该发生的动荡会推到明年，明年怎么处理的，这个是一个棘手问题。但是我相信那个拜登政府他是雇佣了很多学者，雇佣了很多那个经济领域的高手，他不像 Trump 的政府随便雇佣人随便解雇人，拜登政府雇的都是一些高手，那些人是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应该讲是能够解决的， 包括再继续发行货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途径，但是如何处理的妥当确实是一个面临的一个挑战。
好，谢谢，解答很好，很完整。吴明有什么问题吗？
我倒是有一个，就是听了新闻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刚才Greg 讲的这些就是很惊人的这些数据哈，就是想到2008年的时候那次房贷危机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是向银行注款注资，但是呢没有向就是有次级贷款的那些个房屋拥有者那边去注资去支援，这个当时是被诟病很厉害，那现在还是有诟病这个事情。那这次危机呢，是不是就有可能？因为我看的新闻是说，拜登政府现在在正跟那个安祖阳的那个团队，在就是咨询他进行一个 UBI 的这种支援的这种可能性，就是相当于我给你这个你可以把它削减成低收入的这些人或者没收入这些人呢，进行一定时期的就是按月的放款，就不是说给你必须得失业或者你怎么样，但是我就给你低收入这些人一定的放款，这种放款呢很可能就会缓解房租的压力和这个房主的这个压力，就放开这种禁令，就不可以不交房租但是免于被驱逐的这么一个禁令，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对这个危机有很大的这个缓解作用呢？同时呢，它也不是说像失业救济什么，我给你这个钱，你要去工作，你可能就没这个钱了。那但是你工作之后，你可能还是有你的前面的这个经济问题，比如说你之前欠的房租你还要还，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方法能缓解那个？啊，这是我的一个意见。
这个呢 ，Andrew Yang 在今年提出竞选的时候。他提出这个口号，他的口号是给全民每个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每人发1000块钱。那么对那个穷人来讲，如果你一对夫妇发了1000块钱，但2000块钱，那么你基本的开销还是能够维持的。当时他提出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激进的一个学说，激进的流派，所以呢，在民主党里面也没有得到共识。但是呢，他在所有的高校里面得到了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欢迎，所以 Andrew Yang 在各个高校做演讲的时候，欢迎程度远远高于现在的 Biden。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念是结合了北欧模式的高福利的社会福利理念，所以呢，在高校很受欢迎，也就是讲美国那个新一代的主流的知识分子很接受这个理念。那么这个理念能不能放到白的政府里面去采用，对那些失业的人口就是永久性的发放1000美金一个月的救助，从美国的国家财力上讲是可行的，但是呢，在理念上是不是那么快的能够被接受，那完全也取决于今天那个美国国会的参议院是不是民主党能够掌控。如果还是共和党掌控的，这种理念要实施大概很难，他们不会投赞成票。如果现在是这个Georgia 这两名参议员是民主党最后得票的，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有的。好的，我的解答完毕。
啊，谢谢 Greg， 解答的非常充分。
刚才吴明这个问题挺好，这个安哲阳这个每人发1000块，这个方案在欧洲国家并不是什么很稀奇来的方案。比如讲，在我们国家，如果你的这一个家庭收入老是很低的话，你可以向国家申报，然后你的住房，就是差不多是免费的。但是房东，所以我们这房东不一样，我们这房东很多是房东是国家的哈，就是说你基本上可以跟免房租嘛。如果你是私人住房的话，那个私人住房的那个租金由国家提供，所以说这个方案在欧洲，在西欧跟北欧更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东西，但是到美国去就比较新鲜了啊。另外我还一个问题是那个佐治亚州的参议院的选举啊，我看到的昨天看到的那个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的筹款，个人筹款的这个数字要大于共和党的两位参议员。所以格瑞说那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胜选的概率可能会大一点，我认为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他这个还不是单单从捐款上讲，民主党要高于共和党，因为民主党认为这次如果国会的选票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呢会影响到下一任就是拜登政府上台有没有作为，所以民主党在这一点上比较齐心，捐款也比较多。那么呢，共和党呢，由于这一次跟川普总统之间有很多矛盾，所以呢，对这个两个选，呃，对这乔治亚州的这两个选票呢，有一点忽视，或者有一点叫力不从心，所以呢，他们不能有效地展开一个党派有组织的捐款来帮助那个乔治亚能够胜出共和党的选票。事实上呢，民主党的候选人之一 Andrew Yang 一直在乔治亚州活动，在基层做组织工作，因为乔治亚州是一个很比较落后的州，很多民主党员呢，他投票的时候不去投，为什么呢？因为投票站很远，去投票的话要有一天的水，那个工钱的损失，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他们没有那些交通工具，所以呢，可能民主党这一次的发动工作做得比较出色，所以现在的预测讲，民主党的候选人胜出的可能性还不是，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现状。如果能胜出的话，这一届的拜登政府是有所作为的；如果胜不出的话，这一届的拜登的民主党政府还是有一点可怜。就是尽管有很好的施政理念，尽管想尽快的让美国摆脱那个瘟疫的灾情，但是由于国会不在你的手里，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法案会通不过。好了，完了。
谢谢，解读得很完整，谢谢。